第38集，孟静蓉支撑着站起了身子，快步走到梳妆台前，从暗格里取出一把手枪，咔嚓一声将子弹上膛，冲到露台上，见贺继山已经走到了院子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开了枪。枪声响起，贺继山停下步子，那一枪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他的脚下。身后的侍从一瞬间都抽出了手枪，对准了露台上的孟静蓉，而那一旁的何副官更是拔枪上前，欲将贺继山挡在身后，岂料贺继山却伸手制止了他。贺继山对着露台上的孟静蓉淡淡看了一眼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，他只看了他一眼，便转过身继续向车子走去。那样的漠然，孟静蓉的手抑制不住地抖了起来。他的枪法极准，自幼孟玉成便对他极是宠爱，无论是骑射还是枪支，他都无一不精。此时他已经瞄准了贺继山的脑袋，只要轻轻扣动扳机，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。可他下不了手，无论如何都扣不下去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贺继山的车队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，握着枪的手终是垂了下来。他站在那里，纵使恨得彻骨，他还是下不了手。回到官邸时，沈淑颖还没有睡，看见男人回来，他慌忙站起身子，惴惴不安地看着他。贺继山见到他，脸上的线条顿时变得温和，只上前将他抱在怀里，一手抚上他仍旧红肿的脸，轻声道：
还疼不疼？
沈淑颖摇了摇头，她睁着清澈的眼睛看着贺继山，小声问道：你去找孟静蓉了？贺继山不欲多说，只了一声。那你打他了吗？沈淑颖心头砰砰直跳，忍不住开口。贺继山笑道：
你想不想我打他？
本以为沈淑颖会点头，岂料他听了这话，神色却是一紧，慌乱道：
他是孟大帅的女儿，你不能打他。
为什么不能？
男人微微挑眉。沈淑颖越发着急，只道：
我听说孟大帅对你有恩，无论孟小姐做什么，咱们还是别和他计较了。而且柳妈说你手下还有很多孟家的老臣，若要他们知道了你打他，会对你很不利的。
贺继山心头一软，点了点头，温声道：
你放心，我没打他。
沈淑颖听了这话，明显的舒了口气，只将眉眼低垂。贺继山轻抚着他的小脸，他要怎样告诉他孟玉成对他是有知遇之恩，可谁又知道这份恩也是他一次次的出生入死，为关中军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，甚至在战场上为孟玉成挡了一枪才换来的。而当他领着手下的兄弟打出震惊中外的平山大捷时，他在关中军的威望已经是不可动摇了。孟玉成为了拉拢他，更是为了稳住他，这才决定通告天下，收他为义子。私底下却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而动，只为寻到机会好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这一切他都没法和他说。他将他抱在胸口，在他的发丝上轻轻一吻，低沉着嗓音缓缓道：
小颖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
沈淑颖将脸庞贴在他的胸口，听到他的话只轻轻嗯了一声。两人依偎了片刻，贺继山的吻小心翼翼地落在他红肿的脸颊上，湿润的吻带着温热的气息，怜惜地吮吸着他的肌肤，又麻又痒。他本能地蜷缩，却压根儿也逃避不了，随着男人的呼吸越来越重，他的吻也渐渐狂乱起来，狂风骤雨般席卷着她秀美的耳垂，白皙的颈弯，圆润的肩头，无不落上了细密的吻痕，水乳交融，温暖沉醉。 柳妈端着早餐上楼时，便见沈淑颖正坐在梳妆台前梳着秀发。镜子里的她，柳眉弯弯，杏眸温婉，那半张小脸的红肿已经消退了很多，整个人就如同那一瓣雪白的梨花，娇美到了极致。她刚将早餐放在桌上，就见沈淑颖放下了梳子，秀眉紧紧蹙起，转过身捂住嘴巴，像是要呕吐的样子。他慌了神，赶忙上前为沈淑颖拍着后背。
夫人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坏了东西？
沈淑颖心中有数，每次吃了那药，她都要反胃许久，所以只摇了摇头，勉强笑道，
可能是有些着凉，不要紧。
柳妈倒是瞧出了一丝端倪，忍不住压低了声音问道，
夫人，您这个月的月事来了没有？
沈淑颖一怔，摇了摇头，
我的月事一向不准，您不说我倒是忘了，这个月还没有来。
柳妈听了这话，心中一喜，眉梢上满是笑意，
夫人，您是不是有喜了？
沈淑颖听了这话，脸色一白，立刻斩钉截铁地否认，
没有，不可能的。
她一直在吃药，又怎么可能会怀上孩子？柳妈只以为她是脸皮薄，不好意思承认，闻言依然笑着，只殷勤地为沈淑颖将饭菜布好，让她来吃。沈淑颖用过早饭，见这日里天气凉爽，便想去医院看望梅丽君，岂料她刚开口，柳妈便一脸难色地告诉她，贺继山下过令，若没他的允许，他哪里也不能去。沈淑颖听了这话，心头一凉，忍不住涌来一股气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知道了。雨水打在桂花树上，树叶稀稀疏疏地响着，一片片的桂花落在了泥土里，满院幽香。贺继山回来时，见沈淑颖正站在雨廊下，望着那被关在笼子里的画眉鸟出神，不时有些雨滴落在他身上，将他那一身素净的衣衫打湿。他瞧着心头一紧，快步走过去，一把将他抱在怀里。
下着雨，来这里做什么？
他的声音温和，察觉到怀中的人儿身子冰凉，那语气里又忍不住带了几分斥责。沈淑颖微微一笑，那么笑却是那样凄楚。她伸出白皙的手指，指着被关在笼子里的画眉鸟，轻声道，
我在看他。
贺继山知他心中所想，却只是将他揽得更紧，轻声细语地开口，
说是喜欢，干脆让人拿到屋子里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
沈淑颖抬起头来，瓷白的小脸犹如绢画上的美人，就连唇瓣也透着苍白。她的眼圈微红，唇角依然含着浅浅的笑意，说道，
她和我一样，都被你关在这里。只是，我的笼子是这座官邸，比她的要大。
她分明在笑，却让人看着心酸。贺继山抚上他的小脸，低声唤他的名字，
贺继山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都已经认了，你还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
沈淑颖的眼泪一行行地滚下来，声音是那样委屈，
我只是想去看看丽君，她是我在北平唯一的朋友，就连这样你都不许吗？
贺继山为他拭去泪水，心头既是无奈又是怜惜，只得温声哄道，
别哭了，等天晴了我就让人送你过去。
见沈淑颖看着自己，他微微一笑，又说了下去，
以后无论你想去哪儿我都不拦着了，不过有一点，一定要多让人跟着，现在外头乱得很。
沈淑颖有些不敢相信，小声道，
真的？
贺继山摩挲着他的小脸， 眉间的神色宠溺而温柔，他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
夫人都发话了，贺继山哪敢不从。
沈淑颖听了这话，唇角便浮起两弯梨涡，悄悄地低眸一笑。见他笑了，贺继山便捏了捏他的脸：
都当人媳妇儿了，还这样又哭又笑，也不怕人笑话。
沈淑颖被他说的脸蛋一红，悄眼望去，男人的眼底是无尽的怜惜，而他唇角的笑意又是那般温煦迷人，让人忍不住要沉溺下去。他的心头一动，纤长的睫毛扑闪着，眼瞳晶莹剔透的犹如水珠一般。贺继山瞧着便俯身在他脸颊上亲了亲，望着他那张绯红的小脸低语道：
以后有事就直接和我说，别为了和我赌气就作践自己的身子。
沈淑颖被他看出了心思，顿时觉得赧然，他低下头嗫嚅着道：我才没有和你赌气。
好，你没有，你若是染上风寒，心疼的不还是我。
男人自嘲的一笑，揽着他的腰肢，不由分说的便将他带回屋里去。